有一种声音可以用一生倾听，有一种温柔可以怀抱整个世纪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纪实文学《一个真实的邓丽君》，作者思君，演播流沙，责任编辑左斌。
1949年，中国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。解放战争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宣告结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余部横渡台湾海峡，被迫撤退到宝岛台湾。抵台后，蒋介石就颁布长达38年的戒严令，宣布台、澎、金、马进入备战状态，并且就在这一年，国民党政府正式运作。1945年，刚从日本近20年的殖民统治中被光复的台湾，旋即又被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统治。国共内战结束前后，尤其是1948年到1950年间，一批大陆人士纷纷涌进台湾。相对于那些战前就居住于台湾，并且被称为台湾人或本省人的人们来说，这些从大陆移居过来的人则被称为外省人，他们的数量是远远少于本省人的。本省人中多数是从福建省和广东省移居此地者的后代，因此本省人日常所用的台湾话就以闽南话或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为主。由于闽南人构成最大的移民集团，闽南方言也就通常称作台语。日据期间，本省人被迫接受日语教育，所以国民党抵台时，年龄超过12、13岁的台湾人都能讲流利的日语，以至于日本的一位诗人称他们为日语人。相对来说，他们的孩提时代没有机会学习北平话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语，因此很多人不擅长说国语。现在在台湾，三世同堂的家庭里仍然是台语、国语与日语交错使用，祖父母大多用台语、日语，战后出生的子女则多用台语、国语，孙子女还可能会加用英语。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外省人以河北省、山东省、江苏省等地部分省份的人居多，他们以北平话为日常用语，必然和本省人有很大的差异。他们来到这个语言、文化、风俗习惯迥异的土地上，一切只能从头开始，尤其是来到台湾的军人家庭，面对的生存压力更大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苦难中艰辛度日，长期以来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，匆匆忙忙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同国民党来到台湾的邓叔，也踏上了人生的新的旅途，走进了漫长等待的日子，开始了充满辛酸的困苦生活。邓叔，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，中原大地那古朴的民风、悠长的文化深深地滋养着他。在北京长大的他，对京剧则有着一份如痴如醉的喜爱。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邓叔，隶属于中央军32师，任国民党陆军中尉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率军转战南北，在部队驻扎期间，他爱上了山东省东平县籍的赵素桂，他们并于1943年结为伉俪。刚到台湾那几年，邓家总生活在一种游动状态中，一家几口人常常随部队四处驻防，几乎走遍了全岛，因此一家人也就居无定所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1952年2月， 随邓叔被调访至台湾中部的云林县，邓家也就租住在云林县包中乡龙岩村的一所古老破旧的农院中。当时由于军方经济状况不好，没有给予军人住宿的公寓，况且邓叔也只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尉，因此刚被调至的邓叔只好在附近租房供一家人居住。云林县是台湾较为贫穷的农业区，当地的居民以闽南裔的农人为主，从大陆来台的人很少。这一年已是中尉的邓叔按照惯例可以升为上尉，但没有背景和靠山，生性率直又不善逢迎，使他的这次晋升化为了泡影。他从此便失去了继续在部队发展的信心。已经四十多岁的他也因年龄关系不久便退役了。1953年1月29日，正是台湾岛气候宜人的季节，日月潭青烟碧波，郁金香散发着缕缕的清香。在靠近北港西的云林县的一个三合院中，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了长空。哟，还是一名女婴呢。这时有个人说，有女万事足，这户人家顿时就喜上眉梢。孩子的母亲赵素桂天天盼望着有一个女儿，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。这个女婴啊，就是后来誉满全球的歌手邓丽君。邓丽君的母亲因为从15、16岁嫁给邓叔后，已经先后生下了三个男孩子，长子邓长安，次子邓长顺，三子邓长富。他曾经在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，梦见自己虔诚供奉的观音菩萨飘然而至，微笑地告诉他，他将会拥有一个水灵灵的女儿，并且这个女孩日后必定与众不同。但若要她能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就得先给她认个干娘。第二天，赵富贵找到了同乡孙素英，说：“这次啊，我要是生个女儿的话，就给你当干女儿吧，算是帮我补补乳，好吗？”孙素英很迷惑，为什么要给未出生的女儿找干妈呢？哎呦，这怎么行啊，我的儿子还没有断奶呢，我可忙不过来呀。哎呀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我女儿有了你这个干妈呀，我就安心多了。你瞧，我们是同乡，个性又合得来，就这样说定了啊。而与邓家关系不错的一个邻居，由于始终膝下无子，还特地跑到邓家商量，表示如果这一胎还是个男孩子，希望能抱回去当养子，以传承香火。真是命中注定啊，赵素桂的这个孩子就这么受欢迎。1952年农历12月15，赵素桂临产了。但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，由于社会环境普遍不佳，缺乏医疗资源，医疗设备也不充足，再加上是乡村，因此赵富贵并没有到医院去，而是在家里由村里的接生婆接生，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。然而邓家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剪断脐带的剪刀。虽然来到台湾3年了，邓叔却不会说台语，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只好比手画脚的。他挨家挨户的借剪子，拼命比划着剪脐带的动作， 女人们这才急忙拿着剪刀往邓家跑。不巧的是，他们拿来的同样是老旧生锈的钝剪，好不容易挑出了一把可用的，还是临时才打磨好的。没想到邓妈妈这胎意外的生了个可爱的女孩，她声音很尖，不停的哭，既不是很瘦，也不是很胖。邓家的男孩子们高兴的手舞足蹈的，邓叔也因为中年得女而喜出望外。据房东张笨艺术，小娃娃从小身体很健康，并没有什么疾病。就这样，一个天才的歌女诞生了，与生俱有的天赋使她出类拔萃，誉满全球，享有他人求之不得的成功和自豪，拥有别人再多努力也赢不得的歌唱水平和艺术造诣。然而，一代歌女又有诉说不尽的辛酸和苦楚。歌舞岁月，几分无奈，又几分落寞。
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播出的纪实文学《一个真实的邓丽君》。
宝贝女儿的名字当然由一家之主邓叔来取。邓叔军中的袍泽建议，不如取美丽的竹子之意，为这个刚出世的小女儿取名为邓丽君吧。背井离乡来到台湾，邓家生活很不富裕，但他们与邻居相处融洽，一家人对人都很好，尤其是邓叔，由于在军方服务，自律严格，对邻居相当友善。当时台湾还处在粮食与物资配给的年代，邓叔经常将一些军中剩余的物资，如粮食啊，送给邻居。邓母开始还不会说台语，因此较少与邻居沟通，但待人还很和气，每天早上必定会礼貌地叫一声早上好，来打个招呼。邓家居住的房间非常简陋，而且狭小，一家六口挤在小室内，生活颇为艰苦。但即使这样，据张笨说，邓家每月都准时交他一斗米作为租金，从不拖欠。在邓丽君还不满周岁时，由于邓叔又要随部队移防，邓家也就只好再搬移居住地，举家迁移到台湾东部的台东县池上乡。邓家搬到台东县后，邓叔就从部队退役了，一家人仅靠邓叔退伍时所领的微薄的退役金来维持生计，生活是相当窘迫的，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，不遗余力的全方位的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，北京话于此时也正式被定为台湾的国语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的日常商业和交往用语仍然是以台语为主。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通常是担任公务员，而不会从商。邓叔因为年龄较大，背景单薄，以及性格爽直，外省人通常从事的职业对他而言只有无可奈何。万般无奈中，邓父勇敢地踏上了经商的道路，当然他也只能从在外省人居住的地方经营小本生意开始。邓叔于是就在军营附近摆设了个面摊，以此为生，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，大大小小一有空就帮衬着做生意。就在邓丽君出生的第二年，他的弟弟邓长喜也出生了，一家七口还是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舍里，晚上全家人以为在一起睡觉，而厨房中也只有一个煤气炉，一口锅， 既没有电灯，也没有自来水。不多久，大约在1954年6月，邓家又迁移到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，这才开始了比较稳定的生活。这种因部队设防而四处搬迁的居住状态，是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外省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。当时国民党政权为方便管理迁台的外省族群，并解决军官或士兵的住房问题，常常选择在各个部队旁边建造简易的住宅区，专门供随军军属或是退伍军人居住，由此而形成了长期性的族群聚落。这就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眷村，也因此产生了特别的眷村文化。眷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，包罗万象而又异彩纷呈。在这里，由于官兵来自五湖四海，各地的风俗习惯、文化艺术就交汇融合到了一起，而军人家属更是四面八方的都有，有的是随军一同从大陆移居台湾，也有的是台湾的闽南人、客家人或原住民嫁给了来到台湾的兵哥哥。外省人与本省人聚集在一起，不同地方的人相互沟通，使得眷村的语言与文化相当多元，几乎是中国大陆的缩影。可听到不同省份的方言，乃至中国各地的民谣小调。多元和开放总是互生的，多元丰富着人们的世界，开放却使人们迈向更辽阔的地方，寻找更高的境界。邓丽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启了她的童年生活的。伴随着眷村附近的小河，邓丽君出落得更加漂亮了。她天生丽质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就像默默流逝的小河碧波，似乎总在悄声细语，那闪亮的眸子就像日月潭一样清澈，圆圆的脸蛋更胜似15的月亮，明媚而纯洁。邓家的独生女，邓叔夫妇的掌上明珠，邓丽君享尽了父母的爱护，而小丽君温和的性格更是让父母疼爱有加。童年在人的记忆中永远是粉红色的，那是一个放飞心事、无忧无虑的时代。河水默默带走了邓家孩子无数的欢喜，邓丽君的兄弟们都喜欢在屏东眷村四周玩耍，尤其是小河旁边，小丽君很爱跟着三个哥哥到处玩耍。可是哥哥们都嫌他年纪小，需要照顾，是个小麻烦，不愿意让他当小跟班。有一次，三个哥哥私自到小河边玩耍而忘了时间，回家后被严厉的邓叔罚跪。小小年纪的邓丽君看见哥哥们被罚跪，于是哭哭啼啼的也跟着大家一起跪。邓叔看着这一幕，心疼小女儿，也因为他的小丽君有爱之心，就宽恕了儿子们。从此以后，三个哥哥出去玩都愿意带着妹妹一起去，因为小丽君往往是哥哥们的护身符。有时兄妹还跑到附近农村的果树田里偷偷的摘杨桃、莲蓬等水果，回家后就瞒着父母偷偷的洗洗，再偷偷的吃掉。有一次兄妹们去偷摘番石榴，赤着双脚的邓丽君一不留心踩到了地上乱扔着的玻璃渣子，双脚马上肿胀流血不止，惊慌失措的哥哥们手忙脚乱的抱起小丽君往家里跑，邓叔夫妇吓了一跳，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急救，结果还打了破伤风针。 这次意外事件却在邓丽君的脚底下留下了疤痕。被父亲斥责了一顿后，小丽君规矩多了，不敢再往外面乱跑了，更不敢在外面做坏事了。多年后，邓长喜提及童年的生活时说，生活虽然困苦，不过妈妈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含辛茹苦地抚育着我们成长。的确，邓父个性刚烈，邓母却是一个温柔顾家的女性。邓母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，为了子女的幸福明天，自己总是无怨无悔。日后回忆幼年的情景时，邓丽君也曾经提到，虽然经常搬家，不过大家都很疼我，所以过得很幸福。贫困家庭的美满和睦，往往能赋予一个人宽厚平和的性格。这种家庭的温馨给予了邓丽君一份执着和真诚，一种独有的涵养，一种感激生活、珍惜拥有的心态，这是多少艺人所没有的品质啊。